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接下来为您读出的是境界独立出品热点评论，陨落的八零后创业者毛侃侃从风口飞向何处，作者刘超。2018年1月25日，被誉为八零后创业标杆人物之一的毛侃侃在家中开煤气自杀。1983年出生的毛侃侃贴着叛逆与独立特行的标签，10年前就名扬互联网江湖，年纪轻轻就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与财富。如今偶像如流星般陨落，只走过了35岁人生的他，用一种悲怆的方式将年轻定格，令人忍不住惋惜。在上帝眼中，他原本就是独一无二的珍宝，无需再被证明自我价值的压力折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毛侃侃的谢幕词是一部电影插曲中的歌词，他没有留下遗书。1月23日微信朋友圈中最后留言就是，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毛侃侃的确轰轰烈烈过，他只有初中文凭，高中辍学，却在17岁那年就考下了微软和思科的计算机认证，成为当年亚洲18岁以下拿到这两项认证仅有的两人之一。2005年，由毛侃侃作为项目创意与架构提供者的真人实景游戏项目 Major 落户北京石景山雕塑公园，总投资3亿元，他占有20%的股份，身家已达6000万。2006年，毛侃侃与泡泡网的理想、康盛创想的戴志康、MySea 的高然四位80后创业成功者做客央视对话栏目，一时间声名大噪，成为80后年轻人的创业偶像。2007年起，毛侃侃频频在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演讲，出版的两本书《像恋爱一样去工作》与《在那西天取经的路上》也备受追捧，尤其在年轻的创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然而每个创业者都背负了极大的压力，毛侃侃们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创意或电脑程式，而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需求，盛名之下的压力之大也非外人所能想象。2009年，毛侃侃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Major 开始试运营后，尽管包括投资方、专家、玩家、媒体甚至竞争对手都对该项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398元3小时的超高票价却将大多数的消费者拒之门外。在项目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下，毛侃侃与投资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愤然辞职。此后他又3次创业，涉入移动医疗、交通 APP、 游戏竞技等几个热门领域，均告失败。既然无法再轰轰烈烈，毛侃侃便以一种极端，也许在他看来也算体面的方式向所有人谢了幕。小米总裁雷军曾总结道，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互联网思维的至理名言。毛侃侃涉入互联网行业之时，正可谓站在了行业发展的风口之上，凭借自己的聪明悟性加上时机与运气，他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2006年，毛侃侃事业正处顶峰，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他和理想、高然、戴志康做过一次专访，此时这四人对创业者们带来的震撼不亚于之后的马云、李彦宏、刘强东，他们指点江山，妙语连珠， 尽情展现着颠覆者与成功者的自信与气度。然而，从 PC 时代到手机移动时代，从国际互联网巨鳄混战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制霸中国，从功能内容为王到流量资本决定一切，这些年的互联网行业不断变化，风口也不断转移。原本的飞到空中的幸运儿，一旦风向变化而没能及时跟上，就会被无情地摔下。2016年，十年之后，中国企业家再次回访毛侃侃等四人，他们依旧健谈，却再难见到曾经的朝气。此时的毛侃侃左臂上纹着泰国佛经，右臂上纹着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就在几年前，他还拜了一位泰国高僧做师父，心中充满迷茫。四人中，毛侃侃的变化还不是最大的。戴志康是国内著名的 Discus 社区论坛的创建者。2010年，面对盈利困境，他将公司卖给了腾讯，从此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后来转行做投资，看投资项目时，先要用易经起上一卦，以此作为投资与否的参考。毛侃侃等人是互联网经济的先行者，他们出人意料，甚至出乎自己预料的一夜成名，又被不可预期的未来打倒。他从 Meadow 离开后，不停地尝试新领域，无非是想再一次站上风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毛侃侃自述：我就是老想跟别人不一样，生怕一样了，我的满足是通过和别人不同表现出来的。可惜跟别人不一样并不等于拥有被风投和市场认可的创造力。而真正的危机在于，当我们的自我价值是通过跟别人不一样来定位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没有根基的。在创造生命的上帝眼中，原本我们每个人就是独特的，生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正如上帝不会创造两片相同的树叶，毛侃侃们追求与众不同，似乎特立独行，骨子里却很脆弱。环境的反应，外界的眼光，丝丝句句都入心入肺，别人的存在就成为削弱我们存在的理由，最终价值观的扭曲成为致命的错误。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堪称风口的领域一波又一波的出现，从聊天视频到移动支付，从网络购物到直播手游，从医疗母婴到共享单车，生活中的某个扇面瞬时间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也顺势造就数个流水十亿百亿的独角兽公司。成为风口意味着资本的大量涌入，意味着极其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是今年这个领域火遍大江南北，或许还不到一年就会淡出大众视野，于是一批批创业公司如割韭菜一般应声倒下。风口的形成常叫人摸不着头脑，其背后是否真有规律可循呢？梳理这几年产生的互联网风口，发现它们其实可归纳为两个大的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为满足人的娱乐需要，刺激人的欲望，如直播、网剧、网页游戏、手机游戏等。第二个向度是帮助人更加积极、健康和便捷有爱的生活与工作，比如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胡伟伟创立摩拜单车，考虑的是改善人与城市的关系。王宁开发 Keep 应用，是为帮助更多的人爱上运动。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提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创造人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 Facebook 所嵌入的正是扎克伯格创造有使命感的世界这一愿景。毛侃侃佩服马云，也佩服比尔盖茨、乔布斯。如果问这些商业奇才给他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毛侃侃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他们自己吹的牛全做到了。虽然将愿景看作吹牛有些不妥，毛侃侃却的确看到了在互联网产品本身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超越性的目标。 生产出的产品服务于这个目标。可惜从佛教到天主教，在迷茫的人生中，毛侃侃没有找到那个可以真正投身其中的终极目标，因此也无处安放自己聪颖的天资和过人的才华。互联网领域也好，任何一个领域也罢，真正的创新不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刺激和满足人的私欲，甚至将人引向犯罪堕落的地步。真正的创新是帮助人回到上帝造人所存的美意之中，实现人生而为人所当有的尊贵，并且能够更有智慧、更为妥善地履行上帝赋予人在地上的使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与自己本身的关系。相反，若一切向前看，那么挖掘和刺激迎合人性中的罪恶显然是一条捷径。不可否认，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产业也发展得热火朝天，例如色情产业、博彩业、奢侈品行业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提出过驱逐诗人的建议，因为当时很多诗人为了讨好群众，尽情模仿人性中低俗的部分。在这一向度中的创造，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投机。当我们找到人生那条天命的河流，勇敢地投身进去，顺流而下，前方才会展开一幅真正的愿景，帮助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风口。否则，我们容易顺风而起，更容易随风而逝，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东摇西摆，没有定向。在互联网行业乃至整个 IT 行业，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站在风口。诺基亚、HTC、黑莓的手机业务、网景、雅虎中国、易趣的浏览器与网站、IBM 与惠普的 PC 业务，一度辉煌站在风口，高高飞天的公司与业务，我们可以罗列很多。可是追逐风口的人也难免捕风捉影，终归是虚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生活的宠儿，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雷军口中那只幸运地被送上高天体验飞翔滋味的猪。可是在风口飞翔的生活，幸福指数取决于两点：一，自己长出创造力的翅膀，自己如果会飞，就不会受制于风；二，既然逐风而居的日子起伏这么大，那就得经衰，必须得皮实一点。没有任何一次创造堪比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所展现的创意。上帝是创造力的源头，真正的创新一定连于真善美的源头。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也给世界与人性定下规则与法度。圣经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他是真智慧的源头。明确的目标与使命感催生创造力。上帝创造亚当之后，马上给他安排了工作，赋予他特定的任务与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来自上帝的呼召中，亚当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又颁布给人一条新命令。圣经中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此有人说，创造力就是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同时发现现在的方法无法满足这个需要，突破限制的去服侍的能力。爱可以让人充满创造力。无论是怀着崇高理想的创新，还是只为了赚取名利的投机，都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可能。面对失败、打击甚至重创，怎样才能坚韧面对，不被困难所击垮呢？心中怀有坚定的信念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秘诀，那就是拥有一个真实且永恒的 盼望。圣经中的使徒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被抓入狱，不仅没有苦读埋怨，反而充满喜乐和生命的荣光。他坚定不移地继续传讲福音，他通过书信安慰和鼓励关心他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得胜的秘诀。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纵观人类的历史，基督徒是最有韧性的一个群体。如果一个创业者的身上带着从上帝而来的呼召，那么上帝一定加给他实现呼召所需要的坚韧。我们不必羡慕风口上的生活，因为并非一定要站在风口上才能拥有爱、坚韧的信心和创造力。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暴风骤雨，我们要为他们也为自己祷告，祈求上帝赐予众人真正的智慧。我们在风中的起落不但成为别人的风景，更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些之后通向自己生命的丰盛，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当万有此人救主，扶我罪孽，当我有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错失，多少痛苦愿望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前求，何处能寻这般良友，奉承一切苦与愁，我们若天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求你若真风有盼心，